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伊朗残暴镇压抗议者，美国、欧盟和英国联手制裁。
俄乌战争与其他危机四伏，末日中将更新指针位置。
FBI 说美国加密资产被盗跟朝鲜黑客组织有关。
消息说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在春天访问台湾。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与欧盟和英国一道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作为对德黑兰当局镇压国内抗议者们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一说，新制裁涉及十人，包括伊朗情报部副部长和革命卫队的一些指挥官。普莱斯说，实施有关制裁是为了追究伊朗当局在人权问题上的责任。他说，今天采取的行动是与盟友和伙伴们密切协商后采取的多项制裁措施的最新措施，目标是那些与伊朗当局残暴镇压和平示威者有关的伊朗官员和实体。欧盟周一宣布的制裁对象是伊朗的几十名官员和组织，包括伊朗的体育和青年事务部部长、伊朗特警部队、革命卫队资深官员和多家网络安全软件和设备公司。英国宣布的制裁对象包括伊朗副总检察官。英国外交部说，这名官员利用不公平的司法制度，以政治目的将抗议者置于死地。
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非盈利无党派研究机构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23号发表研究报告说，美国醒醒吧，中国在创新能力方面将超过美国。这家智库认为，根据创新和先进产业表现的关键指标，中国在创新总产出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并在比例上接近美国的水平。因此，美国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立刻警醒起来，做出更具战略性和更有力的反应。另外，一份题为《战时环境中的空箱子：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挑战》的报告显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还没有为目前存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做好充分准备。报告说，乌克兰战争暴露了美国军工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削弱美国军队对中国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包括在台海冲突中出现弹药库存不足，导致所谓的空箱子问题。报告认为，乌克兰战争以及跟中国不断加剧的紧张，包括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凸显出美国目前已经不再处于和平环境。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周一说，去年六月由公链项目 Harmony 开发的跨链桥 Horizon Bridge 被盗窃$1亿加密资产。经调查，该事件与朝鲜黑客组织 Lazarus Group APT38 有关。路透社报道， FBI 声明说，这些组织通过隐私协议 Railgun 进行洗钱，其中有价值$6000万的以太币被偷走，一部分以太币随后被发送给多家虚拟资产提供商，并将之转换为比特币。FBI 又说，朝鲜偷取和洗钱获得的虚拟资产常常被用来支持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Horizon Bridge 是 Harmony 官方开发的跨链桥，利用智能合约锁定用户的原始资产，然后在 Harmony 上铸造新的资产分发给用户，可实现任意以太坊 ERC20 代币、币安智能链 BEP20 代币，甚至是比特币跨链到 Harmony 上。
因激进抗议分子21号在土耳其驻瑞典大使馆前焚烧伊斯兰教经典《可兰经》，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号说，不会支持瑞典申请加入北约。对此，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今天说，在这种情况下，芬兰必须考虑单独加入北约的可能。法新社报道，哈维斯托指出，我们必须评估情况，看看是否发生了什么长期来说会阻止瑞典前进的事。不过，哈维斯托强调，目前在这件事情上采取立场还太早，和瑞典一同加入北约仍然是芬兰的第一选择。芬兰和瑞典去年五月联合向北约递交了入会申请。根据北约宪章，接纳新成员需要得到30个会员国的一致同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说， 芬兰和瑞典已经准备好加入北约，但他拒绝评论华府是否认为埃尔多安这样说是否意味着最终将向两国关上大门。
俄罗斯前副总理、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前署长罗戈辛目前在俄罗斯战场领导一股新武器势力沙皇之狼突击队。罗戈辛23号透露，三个马克未来战斗机器人将在2月份被送到特别行动区投入对乌克兰作战。据报道，该机器人拥有俄罗斯最先进的自主运动技能，可基于人工智能 AI 识别物体。机器人平台的自主性由模块化多光谱机器视觉系统提供，该系统利用神经网络算法处理数据。罗戈辛指出，沙皇之狼小组将培训一支 IT 专家队伍，他们将是马克的操作员，然后机器人将在训练场磨合之后于2月间直接送到顿巴斯前线。罗戈斯上月22号在乌东顿内茨克一家饭店庆生时遇到乌军轰炸，传出身受重伤，动手术保命。本月初，罗戈辛竟把从他体内取出的炸弹碎片寄给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他被法国援乌凯撒自走炮所伤，要马克龙给出交代。
在俄乌战争和其他危机四伏下，代表顶尖科学家和安全专家对人类生存危险所做判断的末日钟将在美东时间24号上午10点宣布，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时钟所指的时间是否会有变动。末日钟是象征性的时钟，显示全球离世界末日有多近，午夜零时象征世界末日来临。至于末日钟的指针是离午夜更近还是更远，则要根据科学家对特定时间生存威胁的解读。自2021年1月以来，末日钟的指针都只在距离午夜剩下100秒的位置，是历史上最接近午夜的时刻。原子科学家公报去年发表声明说，末日钟依旧处于历来最接近文明毁灭的时刻，因为全球此刻正身处极端危险的境地。原子科学家公报在1945年由参与研发世界上第一批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欧本海默等人所创设，随后在1947年推出末日钟，象征全球对灾难的脆弱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消息说，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在春天访问台湾，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公司23号在印度启用了自家的航空货运机队亚马逊航空，以寻求在它的主要市场之一扩大和加快交货的速度。印度也是继美国和欧洲之后，亚马逊推出亚马逊航空的第三个市场。亚马逊于2016年在美国开始了这项服务，运营着一个由110多架飞机组成的网络，飞往全球70多个地方。亚马逊在一份声明中说，公司已经和位于班加罗尔的货运公司 QuickJet 合作，将使用一架波音737-800喷气式飞机来运送货物。 QuickJet 将把亚马逊客户的货物运往海德拉巴、班加罗尔、德里和孟买。亚马逊说，亚马逊航空的推出将支持印度的110多万卖家。据了解，亚马逊使用自己的地面配送服务进行运输，还和德国邮政敦豪集团控制的印度最大的航空货运公司之一 Blue Dart 合作。
周一，《自然》杂志上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合作的科学家们宣布，他们将望远镜指向偃停座一时发现了隐藏在云层中的冰冷分子，为一种星际砖块，有一天会融合成下一代的恒星和行星，甚至有可能导致生命的诞生。偃停座一分子云是一个在距离地球几百光年的一片多雾地带，除了结构性的冰块如冰冻的二氧化碳、氨和水之外，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还在云层中探索到了所谓的前生物分子的证据，这是已知的特定化学物质，为生命的前提培养合适的条件。莱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罗莎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可能意味着行星系统中存在的前生物分子是恒星形成的一个常见结果， 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太阳系的一个独特特征。莱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该论文的主要作者麦克卢德在一份声明中也说，这些观察为简单和复杂的分子形成途径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些分子是制造生命的组成部分所需要的。
周一，苹果向所有支持的设备发布了 iOS 16.3。 新版本的主要功能变化包括支持 Apple ID 的安全密钥，允许 Apple ID 登录的物理双因素认证，并且支持刚刚发布的第二代 HomePod。 苹果还在 iOS 16.3 中调整了紧急求救功能，以用于防止意外呼叫。用户可以通过按住侧面按钮和音量增大或减小按钮来激活它，松开按钮，呼叫就会继续进行。WatchOS 9.3 也已经上线，带来一个新的手表表面，以及未命名的性能改进和修复。此外，这个版本更新还修复了一些漏洞，包括 Freeform 中用手指或 Apple Pencil 创建的一些笔画不会出现在共享板上，屏锁墙纸出现黑色，水平线唤醒 iPhone 14 Pro Max 出现问题，Siri 不能正确回应音乐请求等。 iOS 15的用户可以选择更新到 iOS 15.7.3， 对于使用 iOS 12的旧设备的用户也可以选择更新到 iOS 12.5.7。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波兰政府23号宣布，波兰已经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的豹二坦克，即便没有得到德国的正式许可。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发言人23号则重申，德国政府没有排除转让坦克的可能性，但是他说目前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请听报道。
据波兰总理周一宣布，波兰正在打造一个多国联盟，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德国制的豹二坦克，即使德国没有正式批准转交这类坦克。波兰政府发言人彼得·穆勒当天对国家电视台说，寻求德国的同意是一个重要姿态，我们当然会在今后几天进行。而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则对记者们说，波兰将寻求德国的批准，但是请求柏林同意的重要性只是其次的。他强调，我们一直在向柏林的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同意提供豹二坦克。此前，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已经强调，如果波兰请求允许将自己装备的豹二坦克送到乌克兰，德国方面不会阻拦。而在华盛顿方面，当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被记者们问到美国是否支持别国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时，普赖斯尽管没有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他表示，也许我们会在今后几个小时或今后几天内从我们的德国盟友那里听到更多信息。周一，欧盟各国外长在布鲁塞尔又批准了一笔对乌军援方案，价值为5亿欧元。这笔新的援助使欧盟对乌援助开支总额达到36亿欧元。在战场消息方面，负责向媒体简报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周一说，俄军和乌军在前线基本保持静态，不平静的战场与乌军在东部城市克里米亚附近的反攻，以及俄军试图攻占东部城市巴赫姆特附近的领土有关。该名官员还提到，俄罗斯正在派兵替换遭到重大伤亡的部队，特别是在巴赫姆特周围。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爆料，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在春天访问台湾。中共一直担心麦卡锡访台。美国外交官和军方官员先前曾警告中共，不要在台湾海峡附近做出过度反应。请听报道。
美国在线政坛新闻网站 Punchbowl News 1月23日援引一名直接参与会谈的官员消息爆料，美国政坛3号人物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今年春季将访问台湾，五角大楼正处于做准备的早期阶段。报道说，拜登政府官员预计麦卡锡将在春季的某个时候访问台湾，因为共和党人希望将对抗中共作为他们成为众议院多数派的主要焦点。 对五角大楼来说，计划麦卡锡的台湾之行将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需要考虑安全后勤问题以及北京方面的预期反应。去年8月，时任议长南希·佩洛西曾前往台湾访问，当时作为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的麦卡锡表示支持佩洛西访台，并表示如果当选议长也会前往台湾。麦卡锡上任议长后，立即领导众议院批准成立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应对来自中共的威胁。此委员会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如果麦卡锡前往台湾，这将成为美中之间的另一次外交摊牌。国会两党的鹰派人士一直在推动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美国官员认为，台湾正面临着北京日益严峻的入侵威胁。Punchable News 说，在为麦卡锡潜在的访问制定计划时，美国政府这一次表现得更加积极。与此同时，作为年度国防政策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会已经提高了对台湾的安全援助。白宫已经要求批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武器销售，这都是为了阻止中共军队的潜在入侵。中共一直担心麦卡锡会访问台湾。美中军事官员1月17日进行了交谈，一位美国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中方关注的一个议题是麦卡锡的潜在访台问题。美国外交官和军方官员则警告中方，国会众议院的运作独立于拜登行政当局，并告诫中共不要在台湾海峡附近做出过度反应，这可能导致意外的军事事故。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当前，美国消费者信用卡债务危机的现象正在开始浮现。专家警告，债务违约率急剧上升，已经是20多年来的最大激增幅度。专家指出，对于任何有信用卡债务的人，都应该现在就启动一个把它还清的计划，而且要先把利率最高的信用卡债务放在优先偿还的位置。请听报道。
根据信用卡网站 creditcard.com 周一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在过去一年里，有 73% 的人口债务余额增加了。48% 的人由于物价上涨而承担了额外的债务，另外有34%的人由于利率上升而使其债务余额猛增，有24%的人报告说他们的家庭收入出现了中断。该公司的姐妹网站 bankrate.com 公布的数据也显示，更多的美国人正背上了债务，比一年前的比率有所增加。发现金融服务公司首席财务官约翰·格林则发出了一个不祥的警告，指出债务违约率急剧上升，在信用卡投资组合中 2.37% 的净冲销率比上年同期高出了87个基点，连续增加了45个基点。与此同时，在高通胀率连续几个月超过工资的增长之后，信用卡债务余额一直在攀升，这表明最糟糕的情况还没有到来。格林说，该公司预计2023年的债务违约率会更高，按年计算将达到 3.5% 至 3.9% 之间。据福克斯商业频道在对 Bankrate 高级行业分析师泰德·罗斯曼的采访中提到，特别是对于低收入的人来说，很容易看到日常必需品的花费是如何超过薪水的，从房租到杂货、汽油等一切都要花很多钱，这也可能将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大多数家庭都没有足够的应急储蓄。 Debt.com 网站主席霍华德·德沃金对该问题建议说，任何有信用卡债务的人都应该现在就启动一个把它还清的计划。他敦促人们必须搞清楚他们把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并寻找可以削减的开支。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和 IMF 总裁访问赞比亚，推动其与中国债务谈判。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 美国财长和 IMF 总裁访问赞比亚，推动其与中国债务谈判。
欧盟加码对乌克兰军援5.45亿欧元。
加州湾区一天2起枪击案，州长纽森称雪上加霜。
疫情传遍中国大部分地区，第二波恐怕更致命。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加州湾区23号再次发生枪击案，东湾奥克兰一处小区内的加油站晚间传出枪响，已知一人死亡，另有7人受伤。媒体报道，这是奥克兰警方今年不到一个月以来调查的第6起凶杀案。奥克兰警方提供$10,000悬赏金追击嫌犯。当天，加州湾区一连传出2起枪击案。下午，太平洋沿岸城市半月湾才刚刚发生农民射杀同事的悲剧，这起事件造成7人死亡。圣马蒂斯办公室证实，逮捕了一位67岁的男子赵春丽，警方也在他车上发现了行凶武器。加州蒙特利公园市21号晚间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加州州长纽森说，他还在当地慰问受害者，就接获了另一起枪击案的消息，现在真是雪上加霜。
蒙特利公园市五星舞厅21号晚上发生枪击案，造成11人死亡，9人受伤。这起重大枪击案再次引发全美枪支管制的呼声。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范士丹、布鲁门塔和墨菲23号共同提出禁止突击性武器和大容量弹匣的法案，也共同提案把购买武器的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范士丹通过新闻稿说，周末发生的枪击事件让人痛心地想起攻击性武器的致命性。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几乎都涉及攻击性武器。拜登总统23号晚上发表声明，表达对枪支安全法案立法的支持。他重申去年6月签署跨党派安全社区法案时的话说，要确保社区安全并防止危险性的枪支落入危险人的手中，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拜登在声明中敦促国会参众两院尽快通过立法，让他能签署生效。
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23号就未来的疫苗接种工作提出简化方案，计划提议参照年度流感疫苗，开放多数成人和儿童每年注射一剂COVID-19 疫苗，以预防变种病毒疫情。美联社报道，这代表着美国民众可能不再需要记录接种过多少剂COVID-19 疫苗，也不再需要记录距离上次注射追加剂已经过了几个月。在这项提案提出之际，疫苗追加剂已经不得不靠强迫推销的方式接种。美国虽然有超过80%的人口曾经接种过至少一剂疫苗，但只有16%符合条件的人接种去年8月批准的最新追加剂。美国 FDA 将要求外部疫苗专家小组在26号的会议上对这项提议发表看法。美国 FDA 也将要求专家小组投票决定是否所有疫苗都应针对相同的病毒株。完成这些步骤后，才能令疫苗剂次互换，从而取消目前复杂的基础剂和追加剂接种系统。
欧盟外交部长理事会23号同意加码对乌克兰2笔军事援助，共5.45亿欧元，包括武器采购和军事人员训练，使得俄乌战争以来，欧盟对乌克兰的军援总额达到36亿欧元。外长会议也讨论在联合国机制下设立让俄国负起战争责任的机制，包括在荷兰海牙国际刑事法庭成立对俄国追诉的办公室，并讨论对俄国经济再进一步制裁。此外，会议还讨论撒哈拉沙漠国家和西非沿海国家的局势。对于伊朗持续镇压异议人士，欧盟也增加对伊朗18名个人和19个实体的制裁。去年9月，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军事冲突，欧盟外长会议决定在亚美尼亚设立人员最多可达100人的平民使节团，实地观察，报告局势，希望有助于两国当局建立互信。另外，对于阿富汗女性遭塔利班政权迫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说，欧盟外长们也有讨论，将在2月份外长会议中提出具体的应对政策。
巴西总统卢拉22号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他自今年初上任以来的首次国际访问。 卢拉和阿根廷总统阿尔维托·费尔南德斯在23号会晤前发布联名信说，双方将讨论建立用于金融和贸易流动的南美共同货币的可能性，从而降低运营成本和外部脆弱性。陪同卢拉访问阿根廷的巴西财政部长哈达德说，两国可能在未来建立共同的货币将与欧元大不相同。欧元是一种单一货币，已经取代欧盟27个国家中20个国家的本国货币，而巴西和阿根廷的共同货币则类似虚拟货币，不会取代本国货币，仅用于促进贸易交流，减少商品以美元计价的情况。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主导地位，让美元成为重要的计价标准和交易媒介。每个国家的货币与美元之间的兑换价格，成为决定每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基础。圣保罗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主任李斯本认为，巴西有很多机会与发达国家更紧密的互动，尤其是和巴西经济非常互补的东亚地区国家。如果与阿根廷建立共同货币，等于在国际议程出现倒退。
继300多名儿童死于受污染的止咳糖浆后，世界卫生组织周一强调，这些事件不是个案，呼吁医疗供应链各单位立即采取协调行动，根除全球不合格和伪劣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去年10月首次针对冈比亚儿童死亡个案发布警示，此后陆续针对印尼、乌兹别克斯坦发布警告，要求把印度几家药厂生产的止咳糖浆下架。世卫组织在警示中呼吁各国加紧找出并下架所有受污染的药品，升高供应链的管控，并在发现不合格商品时发布警讯。除了冈比亚、印尼和乌兹别克斯坦，世卫组织周一也告诉路透社，菲律宾、东帝汶、塞内加尔和柬埔寨也可能因为市面上有卖这些问题药品而受到影响，呼吁194个成员国立即采取行动，以防更多的死亡事件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财长和国际货币基金总裁访问赞比亚，推动他和中国债务谈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支付巨头 PayPal 和苹果 Apple Pay 可能即将迎来劲敌。周一，华尔街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其他四家银行在研究推出一种数字钱包，它将和这些银行的借记卡以及信用卡连通，让购物者能在网上给商家付款。数字钱包可能在今年上线。这种钱包将由美国七大银行所有的金融科技公司 Early Warning Services 简称 EWS 管理，计划今年下半年推出。它还没有正式的名称，将独立于 EWS 旗下的转账服务 Zelle 运行。 EWS 说，新钱包最初将依托 Visa 以及万事达卡的借记卡和信用卡推出，公司还在接触其他的信用卡网络，比如 Discover。 支持 EWS 的银行预计新钱包面世时可启用 1.5 亿张借记卡和信用卡。近年来线上使用银行信用卡并提供电邮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美国消费者将可以获得钱包。
周一，瑞典音乐流媒体平台 Spotify 正式将裁员 6%， 也就是大约600名员工，并且将承担高达近5000美元的遣散费用。早在去年10月份，Spotify 在播客部门至少解雇了38名员工。据外媒报道，去年6月 Spotify 首席执行官 Daniel EK 告诉员工将减少 25% 的招聘。 Spotify 在文件中说，作为重组公司工作的一部分，首席内容与广告业务官奥斯特罗夫将离开公司。根据 Spotify 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这家音乐流媒体巨头拥有大约9800名员工，其中在美国有5400名员工，在瑞典有1900名员工。受削减成本措施的消息提振，周一早盘交易中 Spotify 的股票攀升了 3% 以上。自2021年年底以来，该股已经下跌了 58%。
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23号说，苹果公司的目标是在印度生产 25% 的 iPhone。 戈亚尔说， 苹果已经有大约 5% 到 7% 的制造业务在印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的目标是把制造业务增加到 25%。 苹果发言人拒绝对此置评。摩根大通分析师们此前也估计，苹果将扩大它在印度的制造能力。到2025年，苹果公司可能会在印度生产 25% 的 iPhone。届时苹果将把印度打造成 iPhone 全球制造中心。去年，苹果开始在印度组装旗舰产品 iPhone 14。这是苹果首次在印度生产最新款产品。自2017年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在印度生产 iPhone， 但通常是比较旧的型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1月23号发文说，全国至少 80% 的人口遭受感染，换句话说，相当于11亿人确诊。英国期刊《经济学人》19号警告说，病毒已经传遍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第二波疫情恐怕更致命。请听报道。
无论是外媒报道，还是中国国内传出的消息和非常规指标，都表明 COVID 可能已经席卷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学人最早的模型曾预测，如果 COVID-19 病毒在中国不受控制的传播，疫情将在1月初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感染 75% 的人口。还有许多观察家担心，从1月22日开始的中国新年旅行高峰会把 COVID 从城市带到偏远农村。1月23日，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吴尊友发文表示，全国至少 80% 的人口遭受感染，换言之，相当于11亿人确诊。莫纳什大学流行病学建模部门的负责人詹姆斯·特劳尔接受《卫报》采访时提醒北京，不要以为 Omicron 会带来高水平的群体免疫力。他以澳大利亚为例解释说，去年夏天有一个巨大的第一波 BA.1 疫情，然后在几个月内第二波 BA.2 疫情紧随其后出现。报道强调说，北京可能希望大多数老百姓形成某种程度的自然免疫力，减少第二波病毒造成的影响。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下一波的病毒潮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根据《自然医学》杂志在2022年11月发表的美国退伍军人染疫数据显示，第二次感染 COVID-19 会使死亡率增加一倍，住院的可能性增加两倍，而疫苗接种和打加强针并没有改善二次感染的生存率或住院率。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李大师多年前就警示瘟疫将在中国造成灾难，并开示解救之道。他在诗文中提到，远离中共邪党，快快找真相。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财长耶伦22号抵达非洲之行的第二站赞比亚访问。同一天，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抵达该国。赞比亚是非洲第一个在新冠大流行中出现债务违约的主权国家。耶伦强调，重组中国投资给赞比亚带来的债务是极为关键的问题。请听报道。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赞比亚作为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其官方和私营部门的债务总额在2022年达到350亿美元，其中 40% 以上的债务来自中国。美联社报道说，耶伦周一会晤赞比亚总统和财政部长时，其中一个议题便是推动中国与赞比亚就债务问题继续谈判。耶伦还会参观一个受益于美国投资的药品制造设施。耶伦表示，美国希望投资合同具有透明度的公司，那些我们预测会真正为非洲人民带来广泛利益的公司，而不是留下不可承受的债务问题。上周六，耶伦在非洲之行第一站塞纳加尔受访时说，许多非洲国家现在被堆积的不可持续的债务所困扰，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问题，其中大部分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有关。耶伦表示，他上周在苏黎世会见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时，强调了削减重债国家债务的迫切需要，并且支持将涉及主权债务的圆桌会议作为讨论债务减免一般性原则的论坛。 在耶伦周日抵达赞比亚的当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也抵达该国。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说，两人将在卢萨卡举行非正式会议。据路透社报道，耶伦周一表示，重组赞比亚的债务是极为重要的。他相信，在他上周与关键债权国中国的坦诚会谈后，债务问题可能会取得进展。近年来，中国与非洲的贸易超越了美国，并且企图在非洲加强军事存在。俄罗斯则与马里和中非共和国的当局有军事关系。拜登总统在去年12月举行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他将于2023年访问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这将是10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该地区。这次峰会以及包括耶伦和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等美国内阁官员近期访问非洲，都旨在加强美国与非洲的关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